各位局长，阿弥陀佛。那么待会下课，各位如果继续要选读这一段，我把它命名为叫做《菩萨地的修菩提分法》的这三卷，因为这三卷跳开六度四摄之外，就是接连着我们这一段文思修啊，入三摩地来起。各种无漏的尽善法的修学士，我们称为叫做菩提分。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我觉得在一般讲菩萨道，多半都听到六度啊，很少讲到说菩萨道还要修菩提分法啊，修智慧的止观，以及一般在六度四摄的所缘境界，应当要做怎么样子的正思维。所以我是觉得瑜伽师地论的好，就好在它的详细啊，这些事情我特别选读这些一般我们不容易读到的，可是它是那么的浅显而且实用，真实可以在我们今天生活境界当中入世，可是却不染着于世间，真实能够做到二力啊，二力菩萨道的精神。刚刚我在上课前还在看这个，因为上礼拜碰到游祥州游老师，跟梅怀师姐就带了一帮人，叫做入世佛教协会，来这边参观。我就在后面，在上课前翻到弘誓这一期，特别介绍有两篇文章，由老师写的积极勇健的入世佛教的专题报道。我刚才上课前把它看完，因为他们大概前一阵子吧，刚开完国际会议，那天来就发觉各色人种，有出家有在家，出家人的光是那个袈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一样衣服的，那包括在家居士穿的服装也各个不同，也各个不同。我那当天他们来参观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其中有一位。看起来是欧洲人的欧巴桑啊，其实看得出来他脸上那种气质，不过他就挑孤嘛啊，几乎走起路来都是几乎是直角这样子走的啊，眼睛是往下看的，所以他就从后面，他一进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就可以到处看到处看他，那他就一直走到这边来，到这边来，然后呢，因为他身体是已经屈裸成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刚好适合他的身体，没有真正行无这个服那个顶礼了哈，就是问讯那样子，啊那个恭敬，啊那个恭敬很庄严的，你想看一个外国人，我判断他应该是欧洲不知道哪个国家啊，蛮有可能是法国人啊，看他那个气质，跟我所认识几个法国的朋友很像。发觉我们这个宗教，就是佛教这个宗教，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啊，已经不属于特定哪个文化的，它也不一定是出世，也不一定是入世，它也不见得是在家的，不见得是出家啊，它也不见得用任何的形式。我觉得这刚好就吻合了我们菩萨地所谈的东西。我觉得菩萨地所要谈的是佛教一种不离开它的不共所依。但是又展现出他那个创发的精神啊！我学生时代我们就谈这个观念了。那个时候我们谈到晨曦社，我们那个社长，我们当时那个十二金钗那十二个人啊，就是社团的主要核心干部，是同时皈依智于长老的。当时我们所定下来的宗风啊，跟学风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刚刚还在那边有学长问我问题，然后后面他们两位柜台的师姐就在那边聊爬山，事后他们就开玩笑说，哎呀你们在聊佛法，我们在聊非佛法。我说什么叫非佛法？只要你在谈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开发觉性，能够见缘起，其实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法。不过问题，这个就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学习，没有人是天生的释迦啊，没有人天生就懂佛法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文思的基础， 但是更知道的不着在相上啊，这是大乘很特别的地方。好，拉拉早在讲这一些主要的讯息，莫忘了我们24号放假哈，反正我不这样宣布，你们大概也不会来，那天大家都一定会有安排的哈。希望大家阖家快乐，也顺祝你们中秋快乐，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三大节哈，三大节。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课本上来。我们上礼拜已经进到了这边的第四科哈，五事因修法随法行这一段文啊，这边就开始从前面的应求应闻啊，五明菩萨的所知事哈，那其中又广分别讲内明，内明包括两件事，就是正因果相跟这个所作不思以及未作不得这样子的一个正因果相的观念。所以整个佛法的内明，内明就是反观自性啊，就是你反观内心的这个境界，它其实显了的就是因缘果建立的正见。你怎么样在一切事当中能够显了它的因缘果建立的正见，其实这个就是佛法啊，这就是佛法。所以它不应当单纯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或者是服从某一个特定的领袖权威的崇拜，偶像的崇拜，都不当事。它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生命境界啊，在生命境界当中显发我们司法界众生最大的一种交集，就是因缘果建立的正见，能够福音这个真理，大家都在自己的本位上都能够在利他的前提底下也完成自利的解脱。虽然跟二乘人一样啊，我们共三乘都以涅槃为上首，而涅槃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定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处所，它其实是一种心地的状态，是一种不被境界不被自体的受所系缚的状态，我们名字为涅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子的定义慢慢慢慢厘清了菩萨道那种美感啊，那种窍门的所在。所以就进到哦，那你有这样子的文思机文内明的基础之后呢，就应当要有法随法行了嘛，对不对？那个法则妙老就爱讲是以涅槃为上首，所以见法就是见自心，而自心就显现自信定，因为心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原念任何事，因为它本身也就是空性啊，对不对？万法也是空性呢、啊。哪有一法能取一法，哪有一法能生一法，反过来法法不相道，法法不相知，哪能够有执取事呢？所以我们所说的执取障碍等等的一切分别事，只是分别啊。所以我们学了很多不管哪一宗的教法，最大的交集大概因缘果建立的正见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空性的前提底下，如何建立生灭法，所以我们随时随地要见到这一件事情，能够见到这件事情，不离开心意识去见这件事情，就叫做见法。见法就是见缘起，见缘起就是见如来啊。你不能住在如而不动哦，如而能来就是能够随顺因缘，所以它有不动的部分，有随缘的部分。那这些大概拉拉杂杂就是我们很深的圣意地要谈的道理。那么菩萨道要把这个道理落实到生命境界来，去用实践啊，用实践。所以一谈到圣意的实践，就一定要谈到圣身，谈到不可思议。圣身跟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说，凡事你都不能看表面，凡事你都不能看表面，凡事你都不能够用自己的片剂所执当作是全分的法界。至少在世俗地上，我们应当要有个谦卑的修养，在圣意地上应当要知道无有定向可得，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令自己的智慧跟修养都能够跟众生和合而不相违背，又不失自己的独特性。所有每件事情的相续生灭都没有系缚，没有包袱，不构成触恼众生的因缘，也不会自己很委屈。所以这种讲起来非常庄严啊，非常非常值得去学习，值得去追求的一个境界，是菩萨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愿景啊。那希望各位 共同学习了九个月，我们从年初到现在，从这个庄严经论有几品经啊，几品论文来建立大乘是佛说的证见以后，开始进到论本文来，然后从开始对于三宝的仰望，到众生的这个观察，一直到菩萨证见的建立，今天我们到达法随法行。我们如果要以见法为目的，就要随法而行啊，就要随法而行。随法而行就是随因缘。所以我上个礼拜六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讲到我学到缘起，我才学到原来普贤恒愿品的恒顺众生的意思是恒顺因缘的意思。其实我们不能够不随顺因缘，因缘没有任何强制性，可是它却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存在，每件事情都是那样存在。所以对于存在的现象，我们只能够于事后了解其因，而把握每一个当下当作以后的因地，这样子积极的活着。这个是我对于积极勇健入世佛教那个入世的意思。尤老师在入世的定义上，他引用了一行禅师的一句诗，他唱了一首歌，他说他这是他的尤老师的翻译，他原文是用法文然后翻作英文的，他说我已经到了，已经到家了，在此地在此时，我不动，我自在于佛土，我安住了。这句话这是一行禅师唱的歌哈，他认为这个歌就叫做入世。其实你要把这个东西定义成入世，那我不晓得出世怎么定义了。因为我来看出世就是这个心态，你的心地能够到达这个状态，你不染于六尘五欲，那个心地其实就是出世的。可是他随时在当下，所以他完全是入世的，对不对？不离三世啊，完全不离三世心呢，可是不染着啊，他完全不染着于过去，也没有希求未来，朝向一个真善美的未来。可是刹那刹那他了知不住，于是呢一直不断的平等无功用住在行舍心上，向于真善美的完成。这就是菩萨道最勇猛积极的心了。那你把这样的东西用在生命境界，你有缘的每件事情上，对于每个人事物你都这样子对待。所以我说圣道在哪里？圣道不是你今天在定中，在梦中，在散心位当中突然撞见的某一个境界，不是。圣道是表现在回应人事物的对待关系上。当你越有一分智慧，越有一分修养，你对待人事物的时候呢，你那种回应方式就会改变，就会自然而然的改变。那是一种本性的流露，不是一种需要思维，不是需要一种选择的事情。好，拉扎讲这么多，就要进到我们所谓的法随法行。而在上礼拜有一个地方，我预告说要跟各位来讲的，就是新闻风版本1281页啊，因修法随法行的第二科于法正思这段文。密勒版的话呢，应该是在对啊，31对吧？62吗？不对，再要之前一点点，语法正思应当3159倒数第二行，云何菩萨语法正思，对于要见缘起这件事情，如何建立一种正思维的习惯呢？他说啊，所谓菩萨独居闲静，就是远离五蕴的窥闹啊。那积极来讲的话呢，就是修三摩地的前行，需要能够调伏五盖，这样子你五盖不起，你的五蕴的身心状态才叫做独居闲静。这样子你对于你过去乃至于当下正在法堂上所听闻的佛法呢，起三种乐欲心，就所谓乐欲思维、乐欲称量、乐欲观察。那你起了乐欲心之后呢，就要先当远离不思议处来思维彼法，也就是我们禅宗讲的离心意识禅。离心意识禅不是叫你不要用第六意识去参究啊，参究法意、参究话头，而是要离开九种不因思议处，这是用瑜伽师地论来加以定义。 你要正思维，但是你不应当邪思维。好，不要用我们杂染思维的习气来让你的心继续在五欲六尘当一我爱一颠倒无明来这样子缠绕其心，这个叫做离心意识。离杂染的心意识就是离开种种令你的心没有办法去正真如，没有办法随顺真如而入的这样子的心意识心，要离开这样的思意心。但是还是要参啊，那既然后头要参，那肯定我们用的还是心嘛，对不对？好，不管那个心是你要叫做妄心叫做真心，那各中各的说不一样，那唯识就很中道的说它就是六意识心呢、啊，对不对？就我们的六意识心住办的心所，那就是作意啊，利用作意来警心令起，把我们今天正闻熏习无漏的法种子带起来，对不对？带起来跟一切境界随观而起念，随观而起念，这种东西唯识教把它叫做真实意，脱尽慧，脱尽所生的慧，脱这个境界引发你今天自心无漏的法的种子，这样子起随念而观。所以这个就是参的意思。但是你要这样子参就你这样，你要这样子思维比法，却又要远离不思议处，对不对？你不应当那样子在那些事情的所缘境事上做不当寻思，做不如理作意。所以墨学在当初讲秀水神地，当然不是在这里讲啊、哦，在七楼讲，然后后来我在佛学院又讲过了一次，在那里我又好好的去找了一下资料啊，我白板上写的资料，如果你们想找原文的话，出自于《显阳圣教论》卷第十七那一品叫做成就的成不思议品第十。那么很多人在他中啊讲不思议啊，就讲到很高妙很玄奇的东西啊。那么在显阳圣教论讲不思议品这一段文倒是讲得非常的具体啊，非常的实在。什么叫不思议？就是不应思议，就是不应思议，不应当去做这样子的寻思，不应当去做这样的推度，不应当去依止你的杂染见啊，不应当去错认目标，错认消息，对不对？这个未得说得，未处说处，未证说证，这些呢都是不当寻思。所以在这边谈的都没有什么高妙的东西，他这篇文这个节这一品当中谈的都是这些。那么总共由白板上所写的九事。好，我就特别跟各位要补充这件事情。所以要远离加一个数字叫做九不可啊，不思议处。那么这九不思议处是怎么建立的呢？有五种依止心来建立的。依止就是我们的杂染心。那么这五心的依止呢，会令我们生出种种的杂染寻思啊，杂染寻思。哪五种依止？第一个依止见，见不妨在前面呢加两个字，就是分别见。那么在我们的十种结识当中，所谓的五力识啊，就是不正见，有五种，对不对？身见、边见、邪见、借进取见，以及这个不无因果的无因啊，整整的这些大啊大邪见。那这些就是见。那么依止于这种分别见，杂染分别于一切境界，那么于五蕴生灭法三世心当中，错认有一个我跟有情。我是指自己啦，有情是指跟自己相对，你见到有这么多跟自己众同分一样，乃至于九法界众生，那就随你今天的眼根触对的境界而去见到不同的有情类。所以你在五蕴生灭三世心当中去见到一个我相跟有情相，这个完全都没有这个体，而你去见到有这个相，这完全都是你分别起的啊，分别起的我见，分别起的我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依止事。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讲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依止于分别见所起的我相跟有情相不应寻思呢？不应思议呢？啊，在显阳圣教论当中，无著菩萨就解释了，因为这两件事情根本你去寻思嘛。我们禅宗经常讲密心了不可得，对不对？ 达摩传法给二祖就讲这句话，对不对？你心不安，拿心来我帮你安，然后呢慧可遍寻不着，就这个法药他就开悟了。请问他悟到什么？悟到一切法不离我我所，而我所又无自相，那一切法就无自相，对不对？所以当你悟到这个本体界的本质空寂的时候呢，请问圣意还有离开这件事吗？没有了，就是这件事情，可是却宛然可见。于是你就知道了，越对圣意越肯定，越对眼对尘的这些虚妄分别的境界越肯定，它是一个理无情有的骗力所致，完全都是自己的烦恼障所知障所创造，境界法师说所捏造出来的世界而已啊，所捏造出来的世界而已啊。所以这就是无自相，这是根本圣意，根本圣意。然后他又在论文当中就进一步讲，那么你对于我到底会有什么分别见呢？对于我有两种分别见，因为佛法也不反对用我这个概念，对不对？像经文一开始佛陀在阿难问的时候，他就讲了，以后经文就在前面一开始要冠上如是我闻，对不对？啊，你要跟别人沟通，难道你不讲我怎么办呢？我最好玩的是有一次在七楼参加性空法师的那个观呼吸的课，这个叫性空的和尚因为他永远把这个我啊、友情啊、一切尘啊、一切的所缘境是当作所观境嘛，所以他就不称那个叫做我，他就称那个叫做那个这个叫做性空的和尚，对不对？他就这样称啊，那取代中说我，那这种说法就是修空观的人会有的一种性格表现哦，像我们可能同时间在一起过，可是不知道。不过就经上来讲，那个无争三昧修的最彻底的须菩提，听说他讲话就是这样子，他到你家去叩门啊，应供也好，托钵也好，叩叩叩，里面就问谁呀？叩叩叩，谁呀？他讲半天就是答不上来一句话，就是答不上来一句话啊。这就是修空观的人，当你一直在那边观无我的时候呢，的确在应对进退上就会有许多言语词穷的地方，言语词穷的地方，这就是无自相的理由。所以他说啊，你在我的意上面有两个意，第一个，佛法认为我是非实有意，因为没有体嘛，那个体如果定义成常意住宅，你遍寻都找不到啊，所以实有体是找不到的啊。可是我们就一直会去执什么，不管你把五蕴的这个生灭啊，五蕴四大的这个假体啊，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的这个假体称以为是我，或者认以为假体之外有一个我，认以为那个我住在五蕴之外或之内或两中间，不管你怎么称，总共有62种邪见，这些通通都叫做争议执，而把没有我体的我执以为有，对不对？那是属于争议执。可是佛法也许你用我这个观念呢、啊、因为我有假有意啊。为什么叫假有？假有不是没有，假有是假因假缘，那个假用借来说，你是一因脱缘而显的相嘛，这个相你不能说是没有嘛，你不能说是没有。比如说这是烟，你看烟没有执爱的体，可是就有这个相啊，啊，你能够说它没有吗？不能说它没有。这个假有意呢是有的，可是有些人呢就学得太过了，他就起了什么，起了减损值，而把它执为什么，执为无，执为无。所以你把它执为无体无相，那这是一种恶取空，在唯识界里面呢不许，他说我们许它无体，可是你不能够剥之无相，乃至于这个作用也都是真实的，不信你大力细细看啊。那次我听郑老师的录音带，礼拜五他讲那个楞严经，他大概大力吸了那个我们这边燃的那个香啊，他就打咳嗽啊，打喷嚏啊，他就说这个香是要给三宝闻的，我这个人不应该闻，所以我闻了之后就会呛鼻子，就会咳嗽，打咳 这是打一个教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东西作用真实啊，像有啊，虽然体只是因为你的相对密度不同，所以你摸不到它的直爱性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它是无有啊。所以对于这种假有意呢，你如果你起了损减，起了减损之，而波之为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是，所以你要简单答它到底有还是没有。我们只能够说它无自相、无自性，可是你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所以你说有说无都不对。所以你讨论这种事情干嘛？你要跟别人讨论到底有我无我。老实讲，虽然我们在这边学了半天性空跟无我论，可是你不要去你家人，乃至于去我们的工作场合去跟别人讲，我跟你讲哦，咱都无底价哦。汉方你怎么梦醒哎？啊，后来你都要在关门里啊，你是谁？讲这种话是不对的哦，就跟很多人很喜欢用我们在佛听法当中所听到的一些所谓的因果论去跟别人讲业障的观念、因果的观念。我其实很不赞成用因果的观念跟乃至用故事让人家对于业因果报这件事情生惊恐而来行善、而来信佛、而来求加持。我就觉得如果你用恐怖主义让大家来接受这个佛法非常不庄严，因为这是不正确的事情。等一下会谈到业报的不因思议事。所以我跟友情为什么不佛法佛陀不建议我们去多去花心血巡视这件事情。虽然这个道理应当要学习，可是你就把它当作是个道理学习，等到你的止观圣意自证了以后，你就没有问题了嘛，对不对？何必老师在那边问佛法为什么一直在讲无我呢，对不对？你要讲有我，我就跟你讲，好，我们人人都有个佛性跟如来藏，你按华义吧，对不对？OK 啊，所以你要我怎么讲都可以，可是你硬要去变一个有跟无，这个无自相可得了，你变下来也没有答案嘛。这些佛法就认为这是戏论。虽然无我的圣意这个道理应当要学，可是我们不应当拿来变成是我们今天磕牙闲磕牙的一个无聊的材料，除非你已经有自证量。所以佛法并不是主张有我，但当然也不同意无我，因为你把这个我当作个主体再来变有无，这已经是无聊的事情啊，已经是个无聊的事情。所以我不能够对于非实有意起有，起有执，我们不能对于假有意起无，执无的这种执着，这是不正确的。好，那是对我来看的。那对友情呢？友情，那我们说我们都是人类，可是我们是人类，对，我们人类是一类，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们是异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可是人类到底有几个？我们却各个不同，包括我们是父母生的，我们同胞同卵的双胞胎兄弟就不觉得长得完全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是一类，各个有相。所以你说是一的话呢，那么有情多，多故，多故就是多相多性，性有差别啊。所以你今天如果两个个体明明它的自相自性有差别，可是你却把它归为一类啊，同一个法性，那如果两个不同你归为一类，你为什么不把畜生，对不对？细一开能离开畜生把我们当作一类，我们性也不同啊，相也不同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对于一跟异的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分类的观念嘛，对不对？我们把它的相貌，它的法性接近到什么程度或差别到什么程度，当以为是一，当以为是异，它不过就是一个分类的分别。离开分别，请问每件事情难道不是独一无二吗？对不对？你能够执一吗？不能执啊。我今天这堂课很重要哦，这边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当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真的你要做一个完全不把心，不把你的口舌，不把你的三业，不把你的生命，不把你的时间浪费在这九大类的不因思议上，佛法就不会去惹那些葛藤，会把你的心学放在正法要上面。正法要学，以我现在慢慢有心得，学一个努力学一个三年到五年够够了，那个整体的佛法的那个架构，那个深度，那个广度够了。 可是因为我们平常太把时间跟精力花在这些不因思义上面去多做思维，这些都是葛藤，这些都是禅宗所讲的葛藤。好，那么如果执意怎么办？你说真的有别意，真的有别意相。友情不是指自己哈，自己当作能观者，友情是你一眼望下去，这个九法界或十法界的众生，你一眼望下去，请问你说有意，有意所有这些各个有别的独一自信的友情类，能够离开你的六处分别吗？如果你的六根六处就是六类根，如果六类根不能见，你说它是有说无，有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如果都是你的六根所见，请问都不离开你的六根，是你六根赋予它的差别，是你六根赋予它的法相，是你六根而用意识赋予它假名，都不离你这个一啊，这个一，这个能观的一心所赋予的众多假名啊，它没有意义啊。这些你认为的众多品类的有情类都不离开你的六根所摄嘛，对不对？离开你的六根所摄，请问它是意还是意？你也不能说一句话来。哎呀，我觉得这个理是透到深处去的啊，透到深处去的。也就是说，他从道理面，他从逻辑面给你挖到最深，告诉你，因为这个道理，所以你多谈没有用。它不就是一种方便？你今天世间法对于所谓的众多品类的分类，不过就是一种知识系统。老实讲，那是学者专家那种赚钱的把式，赚钱的把式。离开那赚钱把式，他到底要谈什么事，那才重要嘛，对不对？他到底要由此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政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见地，要引领我们到哪里去，得到什么样真实的受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才是关键。他要分几类，他要是一还是义，关你啥事儿，对不对？哪一个学派的分类才是对的？然后乃至于各个派宗派主义彼此互相斗争，斗的不过就是分类的知识系统。你觉得生命花在这些知识系统的意义上有意义吗？似乎一点意义都没有。好，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你执意的话，非六处过，非六处过就不离你的六处啊，不离你的六处啊，都是你六识所处。你今天的根的能力是有限的嘛，所以他们长成什么样子可能不只是那个样子，只是你六根能力所见它就是那个相而已啊，对不对啊？没有见到的部分呢，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升观，没有去听到佛陀这些圣弟子大德们所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就会议论万端在我跟友情事。你看我们每天闲磕牙聊天的话题，不是我就是我爸爸、我妈妈、我儿子、我太太、我女儿、我的事业、我的老板、我的下属、我的朋友，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我跟友情事吗？你在这件事情上除了得到一种分别跟烦恼之外，请问你还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证件？得不到，得不到。好，这个是依于见所生的两种不因思义处啊，这是第一类意指是。好，第二类意指是依于忍。那个忍呢，我通常都会讲啊，加个言字边，那、啊、就是一种确认，就是一种你现前的对境的了别。那么我们今天忍，那个忍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世间相，这个世界。这世界在天台来讲，有所谓的有情世间、国土世间、众生世间。好，我们就不讲那个东西，我们先缩小范围到国土世间来，就是这个气世间。这气世间是这个样子，你就说我为什么生在这儿，这里为什么是这样子。你拿起一杯牛奶，你就问牛奶为什么是白的。拿起一颗蔬菜，你就问说蔬菜为什么是绿的。这种问题对佛法来讲无意义，因为它就是那个样子。它叫做绿，它叫做白，它叫做硬，它叫做软，都是你现在对它现成相 共所了之，约定成熟，明言施事而已。离开以上我所讲的，无有一法可得。因为他因缘如是，于是他法性法相显现如是，他已经是如是。你能做的是做缘去探他的因嘛？可是你去探缘他的因的时候呢，他你当时所取的那个相啊，又在转变了，对不对？又在转变了。所以佛陀要叫你把握当下，是告诉你，对，这些知识都在探求现成相，共所了之，明所明假施设，所有这一些现象界的因果的探讨，这些是知识系统的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可是佛法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有因有缘，所以它会生的。你只要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法，佛法就只要这样告诉你。更重要的是要你看见它的空性，而因为它的空性，所以它展现出未来众多可能性。这两个道理你要看见，佛法叫你注意这个重点，其他的都是知识。你只要如实接受，它就是当下现前进就好了，对不对？当下现前，所以禅宗悟到这里以后，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水拿起来就喝嘛，饭到眼前就吃嘛，吃饱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你还要说什么？对不对？老妇人来问你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阁下，你要点心，你要点哪一颗心呢？一下子点不着了，你就拿起那块饼，芝麻饼，马上吃了嘛。吃芝麻饼难道不掉芝麻的吗？你还点哪一颗心呢？对于禅家来讲，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因为什么？所有一切的世间只是现成相，只是事共了之，约定成熟，明言施设。他就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佛说他就是空性啊，因为空性，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展现他众多的可能性，他一直不断这样子相续的存在。这个道理你没有去把握它，你在那边在名言上去作意，在那边寻思万端，你不就是无聊吗？无聊在那边争论吗？如果这边不起争论事就没有事，问题偏偏我们在对这个事情起争论事的多，建立知识系统，彼此争论，而且认为只有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个叫做见取见。所以无著菩萨在这边归纳佛陀的意见，认为这是依止于忍，依止于你现前的六根对六尘的现前境界，它只是现成因缘所生法，对不对？你说它有什么？它是事共了之，大家各个见其相。乃至于如果你看到唯识论，唯识论就跟他说：“嘿，鬼看到它是一个相。”天人看到是一个像，鱼虾看到是一个像，我们人又看到一个像，一水就有四境，对不对？各个约其业报身的能力，各有所见，同源一相，各个所见，形象各个不同。请问你要说它是什么？你不回到自己的业报因缘来看这个法界性，却要依着你的分别去见有见无，乃至于论它是一是一，就跟我友情一样，是无意义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在这个地方花太多时间去示意它。你要在语中学到的道理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不对？此外真的要知道要离受的习缚，不要在那边用爱取增上力，让你造业，受你业的牵缠，这才是重要的修养应当要用心的地方。要用这个心，要花很多力量，你不把力量花在这里，却把心花在那种分别事上，不必要的事。好，第三个依止心呢，是依止于推度巡视心啊，这个心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或许不会落入定见，或许也对于现前了别境没有什么感觉哈，没什么感觉跟正爱分别，可是推度巡视却是我们往往会的。我们凡夫呢，往往用这个心的时候呢，却会觉得说，我是谦虚吗？我好学吗？我好奇心吗？对不对？哎呀，它反而会变得是一种很好的品德了。可是佛法认为，依止于推度巡视心，如果你把这个推度巡视心用在底下这四种课题上， 那就是不因思议的。哪四种课题？第一个业报，佛法教我们要看正因果，可是对于已经业成熟的果报，这个事情你就看它是如是，因为佛法说一切业易熟的果报性是什么？无记忆，它不是一定善，它不是一定恶。你今天就因为你觉得不满足嘛，我可以更好，我为什么只是这样子？所以你才会有善恶业会造出来。如果你就接受你这个五蕴果报的易熟身给你什么样子的身心条件，你就用这个条件把它的潜能发挥到最好，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来啊。佛法是叫你这样子安住其心的。所以刚才一行禅师那句话，我已经到了， I'm here, I'm now， 我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子的美啊，因为没有人跟我一样，对不对？对不对？就在此时，就在此地，我已经安住在佛净土当中。佛要叫你体会这个，可是我们却一直要在业果上，就已经业因成熟的果报上，一直不断的寻思万端。太安呢，我前辈子造什么业？对不对？现在这个账，哎呀，怎么难处理？忏半天都没有得到清净相。很多佛弟子是这样搞一辈子学佛法是这样子学啊。而在这里唯识家就告诉你，业报这种成熟相是不因思议处，它就是如是，摩利边诺。你今天就是两只手，你要让它多多长出一只也是不可能的，少掉一只你要切掉干嘛？什么？对不对？善用其心吗？对不对？善业清净，佛就出世了，哪有一个身体生不出佛性来的？所以业报叫你不因思议，因为它甚深，它不是只有你现在认定它的那个样子，你或许小看它了，你没有看到它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好，这是业报，业报不因思议。那么为什么业报不因思议啊？为什么业报是不因思议？我在白板上写了一件事情，在解放先生他讲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顺生业跟顺后受业。顺生业就是你这一期受尽了以后的下一生，顺后业呢就是你下下生以后，就第二生以后，你这一生受尽了投胎了，对不对？然后那一胎在灭了以后呢，再投胎的第二世以后，那叫做顺后业。所以有人说啊，我这一生哎呀，记住贫穷，对不对？度生无数，好，也去盖庙哈，做好多功德事哈，结果临终现前却是善恶道的境界，太安呢，哈，在那边呢抓狂啊，不高兴啊。所以在所有这些过程当中，三界流转的事情啊，甚深啊。现在临终这一念会是什么样子的业重现前呢？你今天如果不是一个真正实修入忍位以上的菩萨行者，你谁能把握呢？你谁能把握呢？乃至于一个大禅师，一个悟道的大禅师，他的弟子说，师父你要往生了，可不可以明示你的去处？他说往我们庙东下去啊，那个村落有一个人家，那个人家那个母牛将要生牛了，生一只小牛了，我会在那里投胎。他说你修行得这么好，你干嘛去那边投胎？我要还业报啊，要还一张牛皮给人家，所以他可以趁愿就去，明明白白的去，去了没受多少苦，他立刻就生净土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你不能从表象上去认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学因果的故事，学因果的道理，可不应该拿因果来随便正论，这是不对的事情。为什么？光是你今天再怎么样修行人天善法，或者是二乘三乘的行者，大乘的行者，你今天临终以后的果报是都是不决定的，有太多的因缘会让它不可思议的改变。了凡四训告诉你的是可以改运吧，不是吗？他就更跟你讲了，因果这件事情是不决定的嘛，因为不决定，所以修行才有用嘛。 如果他是决定了修行干什么？如果我一切完全被业决定了，那我们还干什么事？就不用修了嘛，就不用修了嘛。所以业跟果报之间这件事情是甚深的，甚深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定向可得，不是说它中间没有一定的法则，因果这个法则是决定的，可是缘起甚深。你不要从表象，从少小因缘去认定它如是或不如是，你就算是被你认定中了，或者认定错了，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结果，根本没有任何结果，你都得不到定论啊！你都得不到定论的。好，第二个事情，我们所有的业性啊，在这边所谈到的，所谓过去式的敬不敬业，若处若事若因若报，我是不是写报？果，请你改一下，若报，就是果所生的报，报就是那个受。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过去是我们阿赖耶识当中所藏的、所测藏的种子啊！哎呀，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多啊，对不对？今天是哪一组业势力成熟？你决定了吗？是你今天决定的吗？是谁任何人决定的吗？不知道啊，那种不可牵扯啊！昨晚我又看了一次那个《Final Destination》。英文片名叫这个啊，我马大哥曾经拷贝片子给我，他好像就是新的一集哈、哦，他就是这样子，他是一堆高中应届毕业生去坐云霄飞车，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就预见他们云霄飞车会出轨，会大家全部都死掉，所以他就临时不搭了，于是就有七八个人跟着他就离开，可是随后呢，那一个一个就按照他座位的先后次序，一个一个死掉，就讲这个故事。而每一个死掉的那个过程，你说他真的有死神在那边决定吗？你看他发生意外的过程，都是有因有缘的，你知道吗？而且有因有缘，当在造作的时候，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嘛。比如说，有一个人拿一个巧克力糖，吃完了就往那个捷运站的那个铁轨那个地方一丢，那因为它甜嘛，所以就引来了一只老鼠。请问是死神叫我丢那个巧克力棒棒的，是吗？是那个鬼死神叫老鼠去吃那个巧克力棒棒的那个剩下舔的那个东西吗？是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捷运要进站吗？刚好那一站又有哪几个人上车吗？这些事情当然各自都有它的缘起的，可是这缘起就在那一个刹那凑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你不能说是谁决定的，这个就叫做于过去是敬不敬业，它的若什么若因啊，若处就是我们三界当中的五十八处，若事就是五蕴的自体因缘，若因若报，它之间的相属是。有他的决定关系，可是是不一定的，对不对？中间每一个刹那都会发生众多可能性的改变，众多可行的改变。那我们当然就因为超过我们能力之外，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些东西就是命定论。命定论是已经结果发生了，你说是命定的，可是过程当中都是可以干预的。我们只要有警觉性，都可以参与其中而令其改变，但是。不能够如意的，不能如意的。你逃得过这一刹那，五个月后，他们还有后话要谈。所以这种骗子永远都有下一集，只要有人愿意买票去看，对不对？愿意买票去看，这就是业报不可思议的理由，因为它甚深。甚深不是因果没有，不是因果不决定，因果是决定这个法则，可是缘起甚深。甚深就是你不是用你能见。乃至于这些因缘事都不是你能主宰的，都不是得自在的。好，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些自在因缘而有所做，不可能。这就是甚深相的理由。好，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只要我们道理好好的学，这些啊，你没有定见、没有正量的事情，你就少去碰，对不对？少去自以为是、半桶水响叮当，跟别人去，对不对？辩论、正论。你渡不了别人，反而被别人渡走了。 所以这些事啊，真的心要清净了，把你的目标啊，学习目标放对地方。好，接下来在依止推度寻思心，另外有两种境界，佛也建议我们不应思议，就是禁律者的境界跟诸佛的境界。为什么？这两种境界都是真如法性，都是无漏法性之所显现。而真如法性、无漏法性，它发耳如是，发耳如是，为证乃耳。不是一个你没有证的人，你去那边旁边看门道、看热闹，我跟你讲，你什么都看不到。你看不到在那边拿出一些名言、经教的文字，在那边寻思万端，然后说以为你懂什么，一定是什么决定，不是什么，这种争论对你的修学有必要吗？除了让你心更乱之外，还有什么好处？除非会要你造谤法罪之外，有什么好处？这个时间挪下来，你可以好好的去正法，要去好好的修学，你错失了修法的时间。请问这到底有哪一点对你有好处？没有。你把这个啊、哦、劝告搞清楚了，原来不是不可以知道，不可思议不是不能知道它，时间因缘到了，你就会知道。所以有一首外国歌，我一下子哼不起来了。就是一个小女孩问她妈妈说，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嫁了个好老公，我长大以后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她妈妈说，你长大了以后就会知道了，对不对？等到她当妈妈以后呢，她的女儿又问她同样的问题，她也一样答，女儿啊，你长大了以后就自己知道了。不是不可以知道的，可以，但是你要用清净心相信，因为你要开始学道理，开始要因地法行多用功，除了清净心在这里多用功之外，你在这里上面去多推度寻思，浪费时间，多造非福，不得善法，心散乱而已啊。我要花这节课的时间专门讲这件事情，是要真的劝啊，佛教今天会败亡啊，实在是因为佛教自己内部的教材的内容，因为不当寻思、不当讲说、不当理解、不当学习、不当运用，没有好好真的放在修行上，却拿来变成让我们的生活更乱。所以佛法到底有没有益处，其实是看人决定的。所以对于禁律者的境界跟诸佛境界，经论当中当然都有文字去叙述，可是我每次都会讲，我每次讲这个叙述的时候，我都会拉到因地来跟各位讲，包括32相、80种随心好，我都要拉到因地来。因地是修什么，它才有那个结果的。而那个结果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去想象嘛，想象干什么？想象那个佛像不会好看的嘛，对不对？你找个画家画得漂漂亮亮的那个佛像才好看。你如果按照32相就画出的佛像，那佛像肯定不好看。那手过膝，那不跟星星一样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它表法的意思以及因地法行的重要性。你要在这里应要把自己当作你应当要学的事情，把人家佛的果地功德在因地法行当中好好的努力清净心去修学，其他的事情心莫散乱，非福莫造，善法多修，这才是佛弟子，对不对？菩萨地不管你再怎么高妙的道理，也都要回到这些最基本的事。如果你用这些推度杂染的寻思心，怎么样都不得其利，都一定堕到葛藤跟荆棘里面，不得处理而受一堆的伤，回来告诉别人说，哈，学佛没有用。不是佛法本身没有用，他每件事情都有他的道理，可是我们不得不如其理。好，这是甚深相。好，这是甚深相。好，再来看十四无忌。十四无忌是哪十四无忌啊？就是过去、未来、现在。是三世，你在三世心当中去寻思，常非常，有边无边啊，还有什么常非常，有边无边，有来没有来，这个有我无我，啊，加起来有14个无忌问。这无忌问说什么都可以对，说什么也不一定对，对不对？都是因为比如说你的宿住念、你的天眼通的能力限制嘛，你速速念，你能够往过去推看看几次，看到空劫你就不往前看了，你就以为啊，世间就从无中生有， 你看了几次以后，人，我几次都是人，于是我决定得到一个定见，人一定都是人，牛永远都是牛。这些都是错误的邪见，都是因为你的神通道力啊有限，有限制啊，用你偏狭限制神通的道力，你去得到一种知见，这种知见必不然都离不开十四无忌六十二邪见啊，六十二邪见，因为它非一定相故。如果你真要去寻思它的话，你只会导致于我白板上所写的四种结果，对不对？哪四种结果啊？第一个，这些都是外道的邪说。请问你今天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佛的正法还是外道法？哎，我们不是也讲十四无忌，不是也讲六十二戒吗？每次我只要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李丽就跟我辩论，这我干嘛花时间学这些外道论？对，我们要学外道论，里面是要看到他一眼，你能不能看出他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也就可以显现的出来你的正见有没有力量。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六十二件那件事情本身是个教材，可是你要于中学到什么事，你事后跟别人讨论当不当把六十二件当作是一种材料来互相争论，不应当。可是拿它当教材，于此来奠定你的正见之所依，一眼能够看到邪见，心不动转，这是一种训练的方便善巧。所以对于十四无忌六十二邪见本身来讲，它都是邪见外道之所说，你不应当在里面多作意。虽然佛法里面有很多的叙述跟论点跟他们的说法都有交集，对不对？都有交集，可是不因为有交集嫉妒哦。佛法要看就要看全本的，不能看一句话。你弄一句话只字片语来论断是如是不是如是，都是戏论，都是戏论。但佛法离开这种片段的就不能说了，于是你要次第说，无间相续说。我们前面就讲了，说法有十五种的道理，对不对？那叫随顺因缘嘛，你要依着那十五种随顺因缘这样来说法，因为语言是有限定性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语言的麻烦跟毛病，不被它障碍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菩萨为什么教我们要所知障清净？因为语言的限制性就是属于所知障。但是我们不用语言，众生不得度，法不能说，众生不能得离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在十四无忌上多寻思的话呢，那些只是你多学到邪见外道的说法，对你正法要一点都不能增进。第二个理由，能引诸无力事，对不对？会为你增加多少定的跟慧的功夫？没有，只会引射烦恼而已，对不对？你把这东西讲给别人听，别人能得到益处吗？不会，治他都无力。但请问你干这种治他都无力的事情干什么？第三，不如正理。佛法要你依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以及发耳道理来寻思其意，没有叫你要离开这四种正理的思维去做邪思维。所以所有一切的道理都第一个要去见法、见缘起、见到观待道理之所显现，然后要多修多习、多多修习显发它的作用道理，把这个佛法的道理、把见到一切道理的正因果相反文文字性、消归之性变成到你增添生命境界的真实受用。